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这个礼拜我们看箴言，看箴言。箴言是很特别的一卷书，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智慧的教导，但是那些教导有时呢它又好像东一忽西一忽地去整理。所以当看这些的智慧教导的时候呢，很需要呢 很专注，而且呢是为自己读，不要为别人读。当我们为别人读的时候呢，就会不小心这个就是你了，这个就是点点点了。所以当我们为自己读的时候呢，会从当中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。一个群体安不安全，有没有办法成长，跟跟着这一章的箴言所讲的四种人很有关系。一个社会安不安全，跟跟着这四种人很有关系。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有很多这四种人的话，其实它很不安定，它会不停陷在一种动荡当中。所以这章经文呢，我给的题目是叫做小心提防四类人，好似好好严肃咁，系咪？第一类咧就是愚啦，即系愚蠢啦。第二种咧叫懒啦。第三种咧叫争啦，即系好中意争争执啊争劲。第四种咧叫诈鬼诈，系啊。咁所以咧啊，题目长咗少少，提防四类人：愚、懒、争、诈嘅四种人喺呢一个嘅箴言当中。琴日讲到咧，由第二十五章嘅箴言开始，系希西家王咧揾人去整理嘅。希西家要点解要整理所罗门呢啲箴言呢？点解要整？佢曾经两次整理，第一次系整理大卫嘅箴言，第二次咧整理所罗门嘅箴言。佢第一次整理大卫嘅箴言咧，佢系想提升全国嘅敬拜生活，成个国家点样有一个焦点去敬拜神，以至于呢个国家咧活出神嘅使命咧。而第二部分佢整理希西家嘅箴言咧，整理呢一个嘅所罗门嘅箴言咧，其实佢好想提升百姓嘅质素，吓，让百姓成为智慧人，成为有质素嘅国民，成为有质素嘅百姓。咁所以第二十五章嘅箴言开始去到咧，一路落去嘅几章就系要提升百姓嘅质素。今日我哋读嘅时候都系要提升我哋嘅质素。怎样去分辨我怎样跟这四类人相处呢？或者会不会一个不小心呢，我已经变成这四类人呢？第一类呢，他有提出路的，第二三四呢好像没什么出路，但我们最后会有分一条的出路去看这章经文 的教导。一开始第一至十二节是第一类人，一至十二节是第一类人，里面愚昧人这个的词出现了十次，所以很明显第一段一至十二节但是就是讲到愚昧人。愚昧人整个生命的特质就是没有智慧，不够聪明，不够智慧。愚昧人是怎样的呢？我们怎样跟他互动呢？一开始他先做了一个引言，先个引言就是一至三节。一至三节的引言讲到面对愚昧人，唔好尊荣佢，唔好尊荣佢。面对愚昧人咧，帮佢个方法就系第三节，要责打佢，吓，唔好尊荣佢，要责打佢。哇，呢个好大嘅好大嘅提醒。有时我哋惯咗尊荣人噶嘛，系咪啊？尊荣尊荣，但系佢话愚昧人唔好尊荣。唔好尊荣，因为咧，当我哋一尊荣愚昧人嘅时候咧，佢第一节佢话夏天落雪收割嘅时候下雨都不相宜，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。佢用咗两个对比，夏天嘅时候落雪系咪好怪啊？唔相宜系咪？收割嘅时候落雨，咁嗰啲农作物咪浸烂晒咯。所以俾佢用咗呢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嘅现象去讲，如果尊荣愚昧人咧，唔合宜，因为佢会有一种更加大嘅错觉，会错觉到一个地步咧，佢会耀武扬威啦，佢会咧以为不可一世啦，所以要小心。第二部分咧，同愚昧人交往嘅时候，佢话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嘅咒诅也必不临到。呢句说话其实讲嘅乜嘢意思咧？咒诅呢个字原文系好轻咁解，所以佢用咗个对比，就系麻雀去飞。 燕子去飞是不是很轻啊？他们做紧啲咩呢？原来愚昧人好容易发出咒诅，愚昧人好容易使用巫术。咒诅就是指巫术。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巫术的时候，面对愚昧人的巫术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做呢？他说不用怕，燕子飞来飞去，其实他在空中没有落脚点的嘛，是不是？同样咒诅在这个灵界里面发生的时候，他都要找落脚点的。咒诅的落脚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罪了。如果我生命里面有罪的话，咒诅就有落脚点了，他就可以降落了。如果我检查我生命里面没有那种的软弱，没有那个问题的话，那咒诅不会临到我。那你说如果有，我有那个罪，有那种软弱怎么办呢？今天很大恩典，认罪，是不是？我们认罪，所有的巫术和咒诅就不会临到我们。他讲两种不合宜，用天气去讲称赞愚昧人不合宜，用愚昧人有咒诅，如果落到无辜人身上不合宜。咁乜嘢先至合宜呢？第三节，鞭子为要打马，鼻头为要勒驴，形象系为打愚昧人嘅背。所以原来救愚昧人嘅方法就系责打佢，责打佢。当责打嘅时候，愚昧人就醒啦。呢个就系第一个，佢做咗一个好简单嘅引言。咁我哋都其实唔系好惯嘅，系咪啊？我哋唔系好惯点样去责打人嘅。是咪？责打原来是需要有智慧的，有方法的，目的是要挽回他，帮助他快速回转。这个做了第一部分的引言先，不尊荣要责打。然后再讲到呢，愚昧人同愚昧人相处的时候，有些事要注意的。第四至五节，勿被激动。四至五呢，其实好像有些矛盾的。第四节讲咩呢？唔好照愚昧人嘅愚妄话回答佢，恐怕你同佢一样；又要照愚昧人嘅愚妄话回答佢，免得佢自以为有智慧，系咪好矛盾啊？又话唔好咁样，又话要咁样。第一句嘅重点呢，就系唔好俾佢激动。如果我照住愚妄人嘅说话去回应佢，或者个情绪个反应咧，随住佢一齐反应。随着他一起起舞，就会产生了一种现象，我被他激动了。所以跟愚昧人相处要很小心，不要被激动。如果不是，我自己就做了愚昧人，是不是？我有一个组员，他跟他很小的女儿聊天，个女儿可能只有两三岁，三岁几而已。有一次他跟个女儿聊天的时候，个女儿竟然跟他说，这个三岁几的女儿说，我 EQ 高，不跟你计较。吓，三岁几而已，我 EQ 高，不跟你计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三岁几的姐姐呢，十几岁呢，成日都被这个妹妹呢激亲。所以这个十几岁的姐姐呢，就成日跟这个妹妹说，我 EQ 高，不跟你计较。咁所以呢个妹咧就学咗呢句金句啦，系咪？我 EQ 高，唔同你计较。原来我哋同愚昧人相处咧，要学呢句说话，系咪？我 EQ 高，唔同你计较，系咪啊？唔好喺嗰个处境里边咧被激动，因为一激动咧，咁我哋不知不觉，原来我成为愚昧人。咁第五节又点解释咧？要照愚昧人嘅愚妄话回答佢，免得佢自为有智慧。这句说话的意思是要指出他这些愚昧说话里面的不智，即是那些说话里面那些不对的地方，免得愚昧人呢，他以为是的，我对了，是不是？他就自以为有智慧。这个是第二点，怎样跟愚昧人相处，不要被他激动，是不是不容易啊？很多时候我们被激亲是被什么人激亲啊？就是愚昧人咯，是不是？讲极都不明白的，讲极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就会多次多次被激亲。所以箴言呢很有智慧。所罗门呢可能治理国家太顺利，无所事事，成日都望住不同的人，哦，开始做人工分类，是不是？整一整理一下愚昧人特质，什么人特质。所以所罗门真的很有智慧。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得到，可能所罗门都做不到，不过他懂得分析，他整理了，哦，原来他特质是这样。第三个特质，六至七节， 藉愚昧人的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。瘸子的脚空全无用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啊，他这个对比真的太犀利了。一个跛脚的人，只脚在他脚的身上有没有用啊？没有用的，因为他跛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只脚，他有只手力，但是你叫他传递信息呢，没有用的。所以这类人原来不用得，无法用，无法使用一些愚昧的人。你说弊了，如果我是愚昧人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没得用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要一个调转的反省，就是人家托我做事，会不会托完之后那些事呢没做到，是不是？人家交代我做事，会不会交代完之后呢烂尾，还要我执手尾？如果是的话，我要小心我是不是愚昧人。我和人相处的时候，会不会用情绪变成巫术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要小心我是不是愚昧人，是不是？我的生命呢，是不是听不入耳要责打？如果是的话，我是愚昧人。所以生命里面有很多个位置可以检讨。如果我做事，人家交代我做事，成日都要他执烂摊子的话，那我是愚昧人。我要去那个地方要重新思想。愚昧人还有第七节呢，他说愚昧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那箴言是什么呢？是智慧的教导，是不是？智慧的教导在愚昧人的口中呢，好像一个脚在瘸腿的人身上一样，就是说不听教，没有用的，教了都没有用，教了都不会吸收，教了都不会成长。那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听了一些教导之后有没有成长？有没有成长？刚才我听到 Coco 讲见证，是不是？本来呢好惊好惊好惊煮早餐啊，好惊做好多嘢。后尾呢教导啦，要返神土啦，佢就立志就返神土啦。教导有没有入到我哋嘅心？每一天喺神土参与神土嘅弟兄姊妹，或者线上面睇神土听神土嘅弟兄姊妹，其实我哋都吸收咗好多好多真理。好多真理，有时我觉得在那一日很幸福。平时在一般的教会，可能一个礼拜我只听几多次真理呢？一次，是不是？我只听一次真理。但在那一日呢，四个神徒再加上一堂的崇拜，如果是这样参与，我已经听了五次的真理。所以我应该比一般的人成长的速度是五倍。因为我有五次的真理，是不是？五次的真理，如果我再多一些，在参与小组的时候又再分享真理，我有六次的真理。那些真理有没有帮我成长？又或者我成为愚昧人，原来我不听教呢？所以这篇箴言很多很多的提醒。第四个特质，八至到第十一节，将尊荣给愚昧人呢，好像将石子包在机缘里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。刺入罪汉的手呢，有另一个翻译是在罪汉的手，是一个饮醉酒的人的手。所以将个机缘，大卫是用那个的甩石，然后打败哥利亚的。咁所以嗰啲石咧系放喺一啲嘅皮带或者放喺一啲嘅布上边，唔会包住佢嘅，系就咁放上边。所以如果嗰嚿石包住佢嘅话，有咩结果啊？就喺自己头上嗰样危险嘅武器就咁转下转下转下，最后刀头来嚿石出唔到去，系会跌翻落自己嘅头上边。咁所以话原来用愚昧人咧就系包住嗰嚿石。用愚昧人呢，就是将荆刺摆在一个饮醉酒的人的手里面，结果是会伤害到自己。好像妙如妈妈刚才分享，那是很危险，做权柄我应该看清楚，是不是？每一次见同工问清楚，你愚不愚昧？他说我不愚昧， OK， 不要请了，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，是不是？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很愚昧的位置，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心中很顽梗的位置。愚昧人有一个很顽梗地方呢，头先又讲到第十节，好似 顾路过嘅人，佢就好似弓箭手咧射伤众人一样。愚昧人喺一个群体里边咧，会经常造成伤害，因为佢唔知道自己嘅愚昧，所以不停发出一啲伤害、伤害、伤害嘅信息。跟住咧，所罗门用咗一个咁样嘅比喻，都几呕心嘅比喻，系咪啊？佢愚昧人第十一节。愚昧人行愚妄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来他很固执。愚昧人有一种很强的固执，做完的事重复做，错完的事重复错，不停做不停错，就好像吃回自己掠出来的污糟东西一样。这个就是愚昧人。所以这个图画其实很很噁心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噁心？他还自己即吃回还舐下舐下，很享受这样。我们会不会这样呢？重复重复重复、不改不改不改，是不是听听听、意见接受、态度照旧，是不是事情呢没有改变到呢？所以第一大段呢已经出现了愚昧人的很多特征，这些特征很值得我们去检查自己，我有没有这些特质，我有没有呢其实 不是很受教，我有没有呢不是很能够听，我有没有呢真理在我里面呢是、扭曲了的，以至于呢很多时候呢我会有说话用巫术，情绪激动人又被激动呢，是不是很多这些位置是第一大段里面对我们的提醒。第二段，但是第一段有出路的，就是责打。第一段就是责打，如果责打可以使到愚昧人回转的话，咁其实感恩。愚昧人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最可怕的就是、上到一个高位。如果愚昧人上到一个高位的话，甚至乎成为执政掌权者的话，其实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。第二大段，懒惰人。懒惰人呢是没有动力的。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连续出现了四次懒惰人，所以主题很清楚，这一段就是讲懒惰人。他的形容是四幅很讽刺的图画，很生动的。第一幅懒惰人就说，咦，条街上面有猛狮，路上面有壮狮。这里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。第一个解读，愚昧的人成日无缘无故怕一餐，怕无缘无故的惊恐，街上面有什么东西，街上面有什么东西，有猛狮，是不是有时我们都会无缘无故惊恐，是不是街上面有病毒，街上面有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解读，他们很易怕。另一个解读，他们很容易找借口找理由，因为懒所以不做，找理由，因为这样因为这样，很多的原因很多的理由就不去做了。这个是第一个。十三节、十四节呢，门在书楼转动，懒惰人呢在床上也是如此。哇，这个比喻呢简直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门和门活书楼在个门那个位置，就是个转弯位那里，到门开的时候就是个书楼的，是不是？书楼会转动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书楼转动和懒惰人在床上转动呢，其实都是有限空间，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转来转去。第二个特质是不会前进，是不是？书楼在那个 门教位，是不是它不会离开那个位置的，不会前进的。懒惰人亦都是一样不会前进。哇，这个都很大警惕，是不是？好大警惕，间中放假补眠那种不算，是不是？人都需要休息的嘛，是不是？是那种不是常态的，是放假才休息的。而这个懒惰人呢是常态的，常态的，在张床呢点来点去的。其实我们都要找回少少踪迹，闹钟响几多次你才醒呢？是不是？现在闹钟有些特别功能的嘛，五分钟再响一次，十分钟再响一次的嘛，是不是？有些人按你按几多次呢？你按几多次才起身呢？不会的，我按一次按停了它，再睡过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，懒惰人无所事事，懒惰人呢，所以一路这样睡，他不会有成就的。 因为好似个门教咁样，佢唔会离开个地方前进啊嘛，唔会成长，所以懒惰人唔会有成就。第三个图画，佢用嘅咧，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向口撤回，也以为劳乏。哇！呢个图画太精彩，系咪啊？连伸支叉攞筷子去夹盘里边嘅食物，都觉得哎呀好攰，好攰。其实佢个攰系乜嘢咧？佢个攰系谂起，哎呀食完之后又要做，又要翻工啊，嗰种疲倦啊。食完之后又要做嘢啦，嗰种嘅辛苦，所以佢里边有一种叫劳乏，劳乏意思即系精疲力竭啊。劳乏嘅意思即系话咧，完全冇晒动力啊，又要翻工啦，系咪？有冇啲小朋友啊又要翻学啦？有冇话有噶、哦？照计成半年冇学翻，应该好渴望翻学噶嘛？但有啲小朋友系咧唔想翻学噶。系咪啊？佢已经危险啦，已经做咗懒惰人。懒惰人，懒惰人成个最大嘅问题咧，十五节，十五节连食嘢都缺乏动力啊！佢谂起将来要做嘢，要翻工，要交功课，要做好多嘢，就已经缺乏动力啊！动力对于一个人嚟讲好重要嘅，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啲嘅动力吓。我有一个青木有一个年青人，这个年青人呢翻落之前突然间有一种好强的动力。那个好强的动力是什么呢？他决定要在翻落之前将他曾没有做的功课全部补齐做返晒。好强的动力喔、哦。那我又问他啦，那你没有做的功课几耐啊？他说我现在是五月几六月要翻学，我没有做的功课呢是由一月开始没有做啊。都几犀利喔。一月开始就没有做功课喔、哦。是吗？然后他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一种好，因为之前参与很多社会运动，他的思想他的东西呢一直都被那些东西困住。所以完全没有心机做功课。但是当这一次突然之间他有一种很强的动力，我要做功课。所以他就发奋呢，将五个几月的功课呢一路咁清啊清啊清啊清啊。我问他有几多啊，他说这样啦，两个公文袋咁厚嘅功课啦。哇，一路咁清啊清啊，终于喺复课之前呢清晒。哇，系咪好犀利啊？真系好犀利啊。系咩咁重要呢？动力。人一旦有一个动力嘅时候呢，你会好，你会有一种极不停前进嘅。乜嘢系你嘅动力呢？乜嘢系你嘅动力呢？啲同工呢有时笑我，佢话原来庆水牧师嘅动力呢系讲神土。你的动力咁古怪其实我唔系有兴趣，好有兴趣讲神土。我最有兴趣嘅就系透过神土所俾我嘅嗰个规律咧，佢帮助我。我每日就整理一张经文。每一次当我整理一张经文嘅时候咧，我就会有一张嘅笔记咧喺我个档案里边咧就生咗出嚟。咁我觉得呢个成为咗我嘅动力。每一次就系生，每一次就系生一张嘅笔记。一份的对圣经的认识，每一次就是这样生。动力永远都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前进不到，我们要问什么才是我的动力，什么才是我的目标可以去。每一次我们面对一些新挑战，你就会想成长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动力，最好接受新挑战。有一轮呢，因为我最初学带小组的时候发觉不懂带小组。学带小组里面最困难的呢就是破冰。因为我不喜欢玩，所以我都不懂破冰。但是我当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呢，我发觉我要成长。那怎样呢？很简单而已，我就出去上堂了。如何破冰？那个教我们玩的人呢，其实很有趣的。他不是教很多理论的，他坐下就玩。佢坐低就玩，坐低玩之后咧，佢同我哋玩嘅第一个游戏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围一个圈，然后咧攞一只未熟嘅鸡蛋，叫学习叫对方个名，叫完之后就抛只鸡蛋过嚟俾对方。第一堂就咁样，大家都好惊啊，系咪啊？好认真啊，一只鸡蛋未熟噶，所以佢话破冰一定要让大家觉得刺激紧张。
佢上第一堂，我哋就觉得你唔使讲，好刺激，系咪啊？乜都唔惊，就惊只蛋。结果咧，有啲女士咧惊到咧，就一讲完佢名，抛只就向后吞啦，啊一声咁，只蛋就落地下，跟住成地蛋碎啦。佢话唔紧要嘅，我哋有嘅系纸巾再抹咁啊，第二只再嚟咁啊。每一样嘢咩成为我哋嘅动力咧？你愿意接受挑战，喺挑战里边唔识嘅时候就会成长啦，系咪啊？就可以学啦，就成为嗰个动力。懒惰人嘅第四个可怕之处，十六节，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嘅人更有智慧。啊，呢个就系可怕啦，完全嘅蒙蔽，完全嘅自欺。佢觉得自己咧好聪明，我就唔会好似你哋系咁笨啦，落手落脚做咁多嘢，我就会瞓多啲啦，系咪？我就会咧食多啲啦，我就会点点点啦，系咪啊？我比边个聪明啊？七个善于应对嘅智慧人，所以咧七就系完全啊嘛，所以我先至系完全聪明嘅，系咪啊？你哋咧完全笨嘅，系咪？精人出口乜嘢人啊？笨人出手，我先至唔做，系咪吓？连食餸都懒得夹翻嚟，系咪啊？佢懒得夹翻嚟，可能佢期待咧有人喂到佢个口，懒惰，完全冇动力，再加上好蒙蔽。第三个特质，第三类人，十七至到廿二节，佢里边咧增劲出现咗三次，所以呢类系好增劲嘅人。好增劲嘅人最大嘅问题咧，冇安全感。好缺乏安全感。十七节，过路被事激动，管理不干己嘅增劲，好像人抽住狗耳，系咪啊？过路被激动，管理唔关自己嘅事，所以懒呢类嘅人，好增劲嘅人咧，中意好管闲事，喜欢好管闲事，唔关自己事嘅都系管一餐，结果会点啊？佢用咗个比喻，你无缘无故就掹住嗰啲流浪狗嘅耳仔，结果咧自己就会。受到伤害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好增劲的问题。他不单止自己容易好管闲事，自己可能会被伤害，他还会伤害别人，欺负别人。十八、十九节，人欺凌邻舍，却说我岂是岂不是戏耍吗？即是说我玩而已，我讲笑而已，是不是？其实他欺凌着别人，其实他欺负着别人。然后呢，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、利箭与杀人的兵器，成日抛出一些说话，成日做出一些事去欺负人去处理。其实这类人呢是很没有安全感。很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他对于整个环境呢，他成日都很想在个环境里面作主。他很想在个环境里面作主，他就会这样又管，那样又管，就做了管家。是不是不停管不停管，管完之后呢可能又做一些事伤害别人，伤害完之后就说我讲笑而已嘛，不要那么小气啦，是不是？这样都不玩得什么，哇，将个责任就推了到别人那里。其实他是一种很没有安全感，不懂得跟人相处的人，这种是好增劲的人。好增劲的人还有一个麻烦的位，就是第二十节开始，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增劲就止息。好增劲的人呢，是二十一节，善或争端就如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样。传舌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二十二十一节讲紧好增劲的人有个特质呢，他们把口很犀利，已经训练有素，因为没有安全感，一定要在个环境里面生存，他就要呢用个口。用个口就有好多传舌嘅状态出现咗，佢用火上加油，惊佢要保持传舌嘅温度，系咪啊？佢要保持咧嗰个谣言咧不停传，不停传。香港依家系咪呢个环境？系咪啊？某一啲信息假嘅嘢系咪不停传啊？吓，呢个就传舌嘅灵，其实系增劲嘅灵，系冇安全感嘅灵，喺里边做紧一啲嘅嘢。对于一个群体传舌是很伤害，很伤害。但是最可怕的第二节，人喜不喜欢听这些说话？很喜欢啊。二节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啊。原来人喜欢听到一种地步，听完之后就完全认同，还很开心地听到那些说话。然后呢，你猜会不会再传出去？ 一定会再传。是吧？所以人喜欢听传舌的话，传舌的灵一旦在一个群体里面生根，入了心，入了肚腹，传舌会成为那个群体的毒瘤，会很伤害一个群体，会很伤害一个社会。因为一传舌没有了信任，就出现猜忌。一个社会没有了信任，这个社会只会不停不停抗争再抗争。这个第二，然后就造成很严重的分裂。这个第三大类人，第四类人呢是诡诈的人。诡诈的人缺乏了单纯，26至28节，他们需用诡刚才传舌的人呢几可怕的。传舌的人呢，你见到的经文全部都用口啦、嘴啦，是不是去形容他们的。然后到最后呢，讲到他们呢是有七样可憎恶的，又是七。刚才讲到呢，比七个懂得沟通的人更加有智慧嘛，就自以为有智慧，完全智慧。这里呢其实提出这一种的好憎敬的人呢是完全的邪恶。完全的邪恶，所以是七样的可憎恶的恶。他就没有讲到是哪具体七样，事实上讲完全的恶。最后一种是诡诈人，没有单纯。诡诈的人的特质呢，他需用23节开始，火热的嘴，奸恶的心，好像银渣包的瓦器。一个瓦器炼银的时候，将那些银流出来其他的物质变成银渣，就会插在个瓦器的面里面。那我睇到呢，以为是人睇到以为是好高贵的器皿，其实只是假的。假的是银渣所包的一个器皿。然后呢，怨恨的人用嘴粉饰，心里却藏着诡诈，口和心完全两样。诡诈的人口和心完全两样，口不对心，他的心完全是邪恶的，所以比七样邪恶更加恐怖。结果第26节，他需用诡诈掩饰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。什么会呢？审判的会中。在神审判的会中，所有这些诡诈都会被显露出来。结果呢，掘坑的会害到自己，滚石头的会亦都滚到自己身上。虚方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谦卑的口败坏人的事。这里事实上有最后一句有两种的两个方向。第一个方向呢，虚方的人他会令到人被压伤。但是第二句呢，虚方的人或者是谦卑的口呢，他会败坏自己，最终是令自己被败坏。这个四类人，四类人事实上圣经讲到呢，这四类人很可怕。但是第一类呢还有少少出路，责打他愚昧人就可以改过了。至于跟着的懒惰人呢，如好像没有提到出路。然后呢，好憎敬的又没有提到出路。诡诈的呢，最后就是面对审判。那我们如果生命里面有这四类人的一些些特质，我怎么算呢？我怎么算呢？事实上经文应该回到前面那一章最后一节，第28节。25章第28节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长垣。一座城之所以成为一座城，是因为有城墙。有城墙先至唔会俾盗贼俾人咧随便就攻入嚟可以防守。如果我哋嘅心冇真理成为我嘅城墙嘅话，咁呢四个特质咧会不知不觉走入我哋嘅里边。所以其实上一章箴言嘅最后呢嗰一句系一个出路，重建翻心中真理嘅城墙。让真理帮助我们恢复那个安全感，恢复那个单纯，恢复那个动力。因为神要我们似基督，是不是成长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是不是？星期一我们帮红爸爸和妙妙妈妈庆祝这个生日和父亲节，我们就演了一些剧啦，边个救我低，我们的测试全部都演剧。大家呢虽然我好低，但因为耶稣呢我都可以越来越似 我都唔记得个对白添，系有基督嘅样式吓，但系大家紧张到咧，因为神嘅恩典咧，我会改变，直到耶稣基督再翻嚟，咁大家系咁望住个十字架，系真嘅。虽然我哋紧张，好似咧对白讲错咗，但系有一样嘢系真嘅，我哋需要真理嘅成长，我哋需要真理咧护卫我哋嘅心，以至我嘅心可以回转。无论我是愚昧人，我向神求智慧；无论我可能是懒惰人，我重新要恢复动力，不要怕服侍，不要怕委身；无论我是好增敬的人，因为我没有安全感，我要在耶稣里面成为有安全感，不是增敬，是做和平之子；如果我是诡诈的人，我要在耶稣里面求耶稣改变我的心，换过一个心。鬼诈是因为我缺乏了单纯，我太多东西去计较，所以重新拿回那个单纯，不需要计，因为我同神不计，神亦都不会同我计，是不是？神的祝福就临到。所以今天早上这一段的箴言充满了智慧的提醒。事实上四类的特质或多或少可能在我们里面都有些影儿需要去处理，求神恩待我们，重建我们里面真理的城墙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主。